谢谢大家啊！我今天有机会能跟大家在这里一起分享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经历见证啊，非常难得。这个啊，在座有很多我的兄弟啊，就是从89年开始，我曾经和张伯利是哦这。我曾经和张伯利牧师是在天安门广场就是很密切的合作，那时候我们一起在广播台，就是后来在我们同时被放到通缉令上，我和陈天石弟兄在秦城监狱关在同一个监牢里边，后来和赵长青也有很多接触。很奇妙，就是那年我上一次回国，我们还能够见到他。那于杰也是我们一直有很长期的合作。那我们89年的很多朋友都包括其他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类，都是经过他们于杰他们参与的方舟教会认识主，成为基督徒。所以就是我们共同的这个纽带，当然是89年，就是那么但是想起89年来呢，大家容易想到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六四屠杀。那么其实它有两个很可以说，在我看来，现在实际上是有三个不同的阶段。这就是从公共意义上来讲，第一个阶段是抗议，就是我们可以叫八九民运，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全民参与的和平抗议运动，那时候叫爱国民主运动，后来大家不怎么用爱国了，其实当时的确是共识是这是一个爱国民主运动，所以这个爱国这两个字很重要，最后现在为什么不用这两个词也很重要，因为六四屠杀，因为第二阶段就是这个政权在上执政者手里有权柄的人，他们为了私利，当然现在看来呢也主要是出于恐惧，一个专制者的恐惧。那邓小平家族他就是他只相信这种暴力专权，他当他看到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人的时候，他很自然地想到这是一个政治阴谋啊！他立刻想到他会断头，他的子孙会面临威胁。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我们过了很多年才知道，他在屠杀的同时，5月31号他是决定就是实施，就是他实施有好多阶段。那么在5月31号是最后决定方案执行的时候，他把他的外孙女送到了美国，就是这个外孙女叫邓卓瑞，就后来安邦公司老板的夫人，是吧？那么这些就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就是，那么就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这个国家不值得爱，不值得尊敬，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那么就是我在离开天安门广场离开北京的时候，我是在6月6号下午离开北京。那么可能我当时还去了最后一次去了天安门广场，在那时候只有东长安街那边是可以开着，那么市民就是去围观的人都是非常勇敢的人，面对的就是坦克，这个就是坦克人所面对的那个坦克阵，就是在那边就是在面向东长安街集结，你看过去就是无数的坦克，就是 那么这边呢，就是手无寸铁的人，但这些人很勇敢，就不停的有人会出来喊什么法西斯，这样，啊，这个，我当时很愤怒，我就出去，也有个，我就站到那个坦克前，有个演讲不远的地方，啊，很简短了，我只是说这个。我当时感觉，我说这个街上的这个坦克的履带，它的印肯定很快也会消失。那么，人们会回归正常的生活。可是我们怎么能相信，就是在那样一个时候，在这样一个文明的年代，一个政府可以这样啊？就是这还是人间吗？那么当就是我就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有一个抬头望天，就是上帝啊，你在哪里啊？这，我想这是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的这种呼求，就是因为这个中国人对于国家的认同啊，就是在那个时候。粉碎了。我想第三个阶段，我想就是后来的这个坚守和复苏。如果当然这个阶段现在还很长，我们不知道它的，就是还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么昨天呢，那我在我们在。洛杉矶附近那个立了一个六四纪念碑，就有很多人说法哈。那当然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面临很多攻击的。那么一个很直接的攻击说，你们为什么到荒山野岭里边啊去立这么一个碑？那么啊，其实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的好。因为，我就想起就是，虽然我真的想起的就是，第一，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现状，我们就是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个困难的时候，就中国民主运动啊，还是处在沙漠中间。是没有支持，没有后援，看不到希望的时候。那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立这个碑？那么我们都50多岁了，有可能在我们中间很多人慢慢的都去世了，那么。有可能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还看不到中国民主的一天，这就让我就想起以色列人的经历，就是当他们从他们出了埃及。好像他们自由了，但是他们还不认识神，没有啊，是没有找到真正要走的路。那么啊，哪怕摩西这样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人啊，没有他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上帝的许给以色列人承诺的这个地方，但是我想，就是我们并不知道上帝的计划啊，我们只能相信他的美意。所以在这个沙漠，在这个沙漠中间的时候，我的这种感觉就非常的强烈。当然，这个我们也只能祈求上帝啊， 在未来兴起我们的自己的 Joshua， 把中国带向一个文明的社会。那么回头来看呢，这三十年实际上最重要的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改变，其实就是基督化，就是兴起我想三十年前发生的一切，就是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公共人物很多，那当然主要从海外开始，大量的不约而同的转向基督。而且这个现在这个意义可能还只是在彰显之中，还没有真正显现出来。可能未来来看，这可能是八九年这个事情之后最重要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改变，就是中国变成一个基督社会，或者基督徒会在这个社会中间发生很重大的影响。我个人，我现在先讲一下我个人，就那么我想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类似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那刚才我听到长青的见证，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这么全面的见证。那么我们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就是早期的这种简单的崇拜，比方说我们在家乡崇拜那些地方神啊等等这些。那么但是很早在我心里也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就是我什么时候有我自己这个概念，是谁给了我这个灵魂。那我觉得我好像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意识。而为什么有这个意识，其实跟当时的这个也是跟中国的社会不公正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是在西安郊区农村长大的，那么在城市郊区很强烈的就感受到中国的这个社会不平等。那么它是分成两个很大的阶层，就是城市和农村。那么在农村中间我们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就这个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就是城市身份。那这个就是在我的后来也是生活中间也一直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么就从那时候就是想就是想认识一个在这个世俗之外的一个存在。所以这是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也是一直在我心中。那么在高中的时候呢，我就是作为好奇，我那时候特别喜欢读书，而当时高中的课程对我太简单了，我保送到清华。那么我就把作为好奇把圣经读了一遍，但那个时候就是很不理解，就觉得圣经的教训看着让人头痛，就是说讲的好像很深奥，但是很多东西又很浅显那样的，就没有太明白。但是同样的内容在我自己入狱以后回头再看的时候，就感到很亲切，有一种呼召。那么我真正接触基督徒教会还是到美国以后，就是1995年第一次，那时候在德州，在San Antonio， 就是64纪念日，那是我第一次来美，在美国就感觉说可以自由纪念64死难者。那么就想找一个地方，那么记者说有一个地方有个中文教会，结果没有找到，就随便找了一个本地教会，英文教会，就去那里。所以这个教会后来就是成为我开始信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 就是拥抱了我，接纳了我，那我可以在这个教会讲我的经历，那种啊，就是以前有的那种屈辱压抑的感觉，就再也没有了。那教会的兄弟姐妹都非常的好，非常善良，那很快他们就当然就开始，他们送给我圣经。开始向我布道，就传福音，就是，有一个弟兄，他经常去找我，每次找我，他都说你是不是想认识耶稣基督啊？真的。那么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刚到美国，生活也不安定，那就觉得好像感觉说还是用传统宗教的方式来。向上帝说，如果有个上帝，为什么让我经受这么不公平？那么这些学生领袖，对吧，有些人没有坐牢，对吧，到美国享受了一切的好处，为什么我要走过这样的路等等。所以我就记得很有意思，那时候当我上商学院以后呢，这个弟兄还给我写信说，我们想念你啊，我们在时时为你祷告，愿你在所有的事情上有上帝的祝福。我当时就在想，因为我上商学院以后呢，很困难，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是找不到工作，因为我在美国没有工作经验，就很难找到美国的工作，但是跟中国有关的我又不能去找，就是很大的限制，所以第一年我找不到工作。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我说哎呀，上帝啊，如果你让我找到工作，我就信你。当我看到他这个信的时候，可以，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是一种很实用的，就是这很常见的，就跟上帝 bargain 啊，你给我什么好处啊，我才信你这样的。那么，可是第二年呢，就是我当时 summer intern 就是在芝加哥，当时有一个教授，后来让我去工作，实际上是他帮着我了，就是给我一个可以把这个履历写在履历表上的一个机会而已，这样表示我在美国金融公司有工作经验。这样到了第二年，我找工作就非常容易，后来最后找到比较好的工作，就是去 Wall Street 去一个 investment bank。 那么那个时候当然就很得意了，因为八九年之后呢，当时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想法就是复仇。那时候当时有一个同学，就我另外一个清华被通缉的，他的说法就是说，我们要像基督山伯爵那样，就是发财复仇，说这是我们的梦想。所以对于我来讲，能够进入华尔街，说这是起码是离这个近一步啊，那可以先发财再说啊。可是这个时候我就忘了，就是当初想的说找到工作，这是很好一个工作，说这个跟上帝有这个 bargain 哈，说你就说哎，反正我自己有能力，我很聪明，我的成绩很好啊，那我应该I deserve it， 所以就不再去想这些事情。但是当我工作以后呢，就是生活开始慢慢安定下来以后，就另外一个主题就开始在我的心中升起来，就是八九年的那种痛，那种就复仇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样。那显然就是我们经历了这样大的一个不公正，那不光是我们个人，这个社会都是这样。那在美国呢，也是感受不到这个公正能够再来，在这些能够实施，那么我们怎么办？那就实际上在这个方面呢，又开始越来越绝望。在九九年的时候，这可以说是那个时候是最绝望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是被仇恨所充满。那个时候九九年的时候，当时在波士顿纪念六四，就是也是我们在这里可能唯一的一次比较多的学生领袖，当年所谓的学生领袖都参加的。那么那一次，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过去连接我们的那个东西已经没有了， 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纽带，那么今天我们在一起就很尴尬冰冷，就是我们是绝望的。而单单凭我们过去的那些信念，那些简单的想法，没有办法再支撑我们，更不用说复仇了。而且我们之间也很难有就是以前的那样的那种信任和关爱。当然也是在那一段呢，我就接触到就是我们中间比较早的信徒张伯利牧师和熊燕从他们俩身上我就感觉到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有这种喜乐寄托。那个时候他们也很积极给我们传道，那就是但是我也是不太接受那样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是感觉有一点反转，就是我就感觉好像我在这个世上能够追求的这些，比方说好的工作啊等等，并没有让我有这种平安，我的生活开始好转等等，也没有让我有这种平安。因为我们真正想要的就是这个公义特别是我们自己想成为这个一部分就是那么它好像离我们是越来越远，非常远。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就是对于我来讲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就是这种绝望感。这种绝望感呢，后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在那年实际上是彭明来到美国他那个时候影响非常大，他在国内曾经做过官也做过商，最后成立一个民间组织，在他看来是反共的，有很多人很成功，那最后当然被抓捕等等，那时候影响是相当大的。他有一次专门来找我，在找我们在熊燕家里，我那时候已经去加州了，专门飞过来找他，就是这些人都很兴奋，就觉得说找到一个希望，说这个他可以带我们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这些人不行了，但是有人会带领我们。那么那天晚上我跟彭明谈了很久，可是谈完了以后我就感到很空虚，很紧张，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就是复仇，所以他尽一切的办法就是把他自己作为一个可以让我们复仇，用各种办法复仇，快意恩仇这样的一个。但是让我感受到就是在这个中间，这种复仇跟正义没有任何关系，这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后来这类似的这种过程，我想在其他的人身上也有，就是当然后来过了很多年以后，彭明他自己也在狱中成为基督徒，那我们都有共同的朋友，就吴倩姐妹向他传播那这个时候就是在我心中这种种子就开始成长，就是我们这个国家不可靠，我们这个群体不可靠，这个群体以外的人也不可靠，那不管我们怎么样打着这个名誉而且时间是 OK 那我想后来呢，就是在我这个在加州后来走到教会的时候，我就很自然而然的接受了，当牧师呼召的时候，我就很自然而然接受了对于我来讲呢，这个我想这一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就我感谢上帝，就是在所有的时候没有经过很多的艰难挑战一直在重要的时候给我力量，那成为一个基督徒真的是莫大的一个荣耀，感觉我们所有的重担都可以交托到在他身上。好，谢谢。